第五章，凡存在比不存在要好的都属于天主。这唯一的存在者从虚无中创造了万有。主啊，天主，你那无法设想有比之更大的存在者是什么呢？如果你不是那万有中的最高存在者，唯一自由的存在者和从虚无中创造出万有的存在者，那你还是什么？因为凡若非如此的东西，都要比那能被设想的要小，然而这还不能够用来设想你。既然一切的善都因你而存在，那作为至善的你还会缺少什么呢？因此你是公正、真理和幸福，凡存在比不存在的都好的，都是属于你，因为公正比不公正好，幸福比不幸福好。第六章，没有形体的天主如何具有感知？天主是有感知的，是全能的，是仁慈的，也是不动情的，因为有这些性质比不具有这些性质要好。既然他以任何方式进行认识，那也完全可以恰当地说，他也以任何方式进行感知。尽管有感知、全能、仁慈和不动心比不具有这些性质要好，但是如果你不具形体，你怎么能有感知呢？或者说，如果你并非能做一切事，你怎么能是全能的呢？或者说，你怎么能同时既仁慈又不动心呢？如果说唯有有形之物才具有感知，因为感官围绕和寓于形体之中，那么超越形体之上的至高精神的你，由于没有形体，又是怎样具有感知的呢？然而感知仅仅是一种认识能力，或者是为了认识而有的，因为进行感知的人尤其相应的感官获得知识，例如通过视觉而有颜色的知识，通过味觉而有滋味的知识。因此凡以某种方式所认知到的，都可以恰当地说被以某种方式感知了。因此主呀，虽然你不具形体，但你却以最高的方式，不是如动物般的凭借肉体的感官去认识万物，就这来说，你是真正具有最高的感知的。第七章，既然有许多事是天主所不能的，他如何是全能的？可以堕落、悔朽，可以撒谎，这根本就不是一种能力，而是无能。天主不能由于无能而做任何事情，也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反对他。如果你不能做一切事情，那么你如何是全能的？或者说，如果你不能堕落，不能撒谎，也不能让真实的变为虚假的，例如让你做过的变为没有做过的等等类型的情形，那么你如何是全能的呢？莫非能做这些事情并非表明有能力，而是意味着无能？因为能做这些事情的人，表明他能行不利于自己的事，以及他能做他不应该做的事。他越能做这些事，邪恶和乖戾越能控制他，而他自己就越不能抵御他们。因此，凡能如此行事的人，不是有能力，而是无能。因此，不能因为他自己能行这些事情，就说他有能力。相反，由于他的无能而让一些其他的东西征服了他自己，或许应该用另外一种说法。正如许多语词被不恰当的言说，例如，我们宁愿用语词是来取代不是， 用做来代替不做和什么也没做。我们常常会对一位否定某样东西是的人说，他正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是，而更为恰当的说法似乎是，正如你说他不是，他不是。同样我们会说，这个人一如那个人做的那样坐着，或者这个人一如那个人做的那样在休息。尽管坐着意味着不坐，休息意味着什么也没做。因此，当说某人有做或经历一些不利于他自己或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能力时，无能力要通过有能力来进行理解，因为他越有这样的能力，邪恶和乖戾也就越有能力控制他，而他自己也就越无能力反抗他们。因此，主呀天主，由于你不能由于无能而做任何事情，也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起来反对你，从而你真正是全能的。第八章，天主如何既是仁慈的，又是不动情的？对我们而言，天主是仁慈的，因为我们真切体验到他仁慈的作用。就他自己来说，天主不是仁慈的，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体验到仁慈的作用。然而，你如何既是仁慈的，同时又是不动情的呢？因为如果你是不动情的，你就不会有同情感，并且如果你无同情感，面对那些可怜者，你就不会因同情他们而生怜悯之心，而那怜悯之心就是仁慈。但是如果你不是仁慈的，那些可怜者所获得的如此大的慰藉又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主呀，那么你是如何既仁慈而又不动情呢？除非对我们来说你是仁慈的，就你自己来说你是不动情的，就我们的感知经验来说你确实是仁慈的，就你自身来说你又确实是不动情的。因为当你注视我们的苦难时，我们真切体验到你仁慈的作用，但你自己却并没有经历这种情感，因此你是仁慈的，因为你拯救那些可怜者，并宽恕那些对你犯罪的人。你又是不动情的，因为你自己从不因对可怜者的怜悯而受影响。